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5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同日本等10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经过8年谈判，星期一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美国国防部长誓言全面透明调查空袭阿富汗医院的事件。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美军继续推动太空行为准则，而中俄则另谋对策。也有专家认为台湾的南中国海和平主张可以影响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美国同日本等10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经过了8年的谈判之后，在星期一达成了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最新一轮谈判据报在亚特兰大连续进行了5天。 TPP 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另外一个是货物关税减免。预计数千项商品货物进口关税等贸易壁垒将逐渐取消。 TPP 协议参与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 40%。 为了这项协议的最后签署，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呢连续跟有关国家领导人磋商。协议的最后文本和有关细节还有待正式公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地调查美军上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的事件。这次轰炸引发救援机构的猛烈抨击，其中包括在昆都市管理这家被空袭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卡特星期天前往西班牙途中对媒体谨慎地表示，昆都市的情况是混乱复杂的，但是他承诺将找出事实。他还表示已经下令美军向那个地区提供所需的任何医疗援助。与此同时，无国界医生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该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阿富汗当局星期天早些时候表示，10到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在医院中。北昆都市省的代理省长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在回应前对他们的开枪行为容忍了一些时间。”但是，无国界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空袭之前，没有一位医院员工报告有人从医院里向外开火，并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轰炸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医院。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女发言人说，他们已经从昆都市撤离，所有重病患者都被转往其他医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土耳其星期一说，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领空。土耳其派出2架 F-16 战机将俄机驱逐出该地区。土耳其外交部一份声明说，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并且警告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侵犯领空行为，俄罗斯就要对任何不受欢迎的事件负责。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馆的话说，事件确有发生，他们已经向土耳其官员做出解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贝滕格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个录像声明中说，他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及他所说的俄罗斯军机对土耳其领空无法接受的侵犯行为。斯托尔贝滕格还说，俄罗斯的行动无助于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北约的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将在星期一开会讨论这个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华盛顿正在就这个问题和安卡拉进行磋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据称的侵犯领空事件不是偶然的，他说这正是我们力图避免的非专业行为。美国则表示 确实是愿意跟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可是呢，俄罗斯所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等地区主要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是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 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We have now four out of the five.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说，美国军方正在继续推动与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是呢进展缓慢。而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呢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详细的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一名成员日前表示，美国军机跟军舰到现在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的错误。这位参议员说，美国军舰应该在海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 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是在持续的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之一，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议题也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被质询的焦点。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表示，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说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关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俄勒冈州一所射击学院上个星期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校园枪击事件，在美国呢再次引发了对于枪支暴力这个在政治上两极分化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将非常激烈。 议员们希望控制美国枪支滥用造成的死亡率，而这个比率呢，在发达国家中呢是最高的。可是枪支管制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阻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
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
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欧洲难民的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因为逃避冲突跟迫害而在世界范围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的上升，而同时呢，援助机构又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古特雷斯在年度难民大会开幕讲话的时候，请求各方继续捐资，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5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3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5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1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已经有几十万难民跟移民涌入欧洲，正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穷的巴尔干国家。不过有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愿意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欧洲难民危机中，有成千上万为了逃避亚洲跟中东战乱与贫穷的人涌入各地的火车站。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小队志愿者提供人道援助，可是呢，随着人潮滚滚而来，现在呢，车站已经成了一处大型的难民中转站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穆罕默德为躲避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逃离叙利亚，5个月前来到奥地利。他希望学好德语，好上大学。不过，自从9月以来，他一直在帮助新到维也纳的人。
我来是为了帮助人，因为我知道这有多困难、多疲惫。我愿意助人，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我希望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维也纳的主要火车站如今成了一处难民中心枢纽。一开始，志愿人员只是摆了几张摆放零食的桌子，现在他们要管最多3000人的一日三餐。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会放进多少人，多少人会直接来维也纳，或者多少人会被直接送到别的地方。所以不管是谁来维也纳，我们都必须照顾他们。我们当然要照顾他们，总是有新人涌入。
捐助者提供衣服、手机通讯卡，甚至法律服务。组织者估计，他们已经帮助了大约40000难民和其他移民。这些人经过这里，前往奥地利其他地方或者德国。
一开始我们只有20-30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名单上有3000人，每天都有大约200人帮助我们。
志愿大军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能说8种语言，当地政府给了他们全面支持。而穆罕默德这样的志愿者说，只要需要，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美国之音施瑞福，维也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新型的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几天前开始在太平洋舰队服役。面对中国、日本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继续在加拿大、西伯利亚跟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而乌克兰问题、叙利亚危机以及仍在恶化的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其中包括进攻性的武器，部署在远东，特别是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新式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几天前开始在位于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投入战斗执勤，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司令齐尔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参加了这艘新式核潜艇的服役仪式。齐尔科夫表示，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接收各种新式战舰，正在试航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明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同级舰，都是以古俄罗斯大公和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的名字命名。目前建造中的第三艘同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预计将在最近几年交付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加紧现代化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计划2018年完工。有报道说，这艘军舰未来也将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改装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将装备最新式的对岸攻击巡航导弹以及新型反舰和防空武器系统。苏联解体前服役90年代时被封存的这艘万吨级的战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调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也在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并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认为，新型战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克罗特琴科说，就战略核潜艇而言，因为目前在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老式核潜艇已经服役了30多年，因此将会用三艘新式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取代它们，老式核潜艇将会退役。克罗特琴科说，苏联解体之后，太平洋舰队一直没有新式的战舰补充，这是很正常的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海基核打击力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首艘舰，属于第四代核潜艇。俄罗斯的第五代核潜艇正在设计之中。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这种核潜艇的声纳探测范围要超过美国的同类核潜艇。这种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除了携带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巡航导弹外，潜艇的主要武器是16枚射程达8000公里的布拉瓦型洲际战略导弹。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每枚可携带10枚超音速核弹头。这些分弹头可以变化飞行轨迹，躲避 反导防御系统机动攻击目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由位于北部的俄罗斯北方机械厂建造。这艘核潜艇八月中下旬从北极圈内的一个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地区和北冰洋，一个多月后九月三十日抵达勘察家的维柳钦斯克基地。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在当地特别为新式核潜艇驻扎，建造了基础设施以及水兵的驻宅等。除了海军的战舰外，俄罗斯继续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他军种的战力。离中国不远，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东部军区发言人格尔杰耶夫透露，新一批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已经在夏季开始装备驻扎在布里亚特地区的部队。布里亚特地区离俄中边境不远。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导弹部署在了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人自治区。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集中改进型的导弹的射程的技术指标目前对外保密。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轻易增加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并能使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同样在加强当地的空军力量，俄军把一批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滨江区。在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滨江区，俄军开始部署苏-30SM 型战机。这种战机已经在赤塔市5月9日和9月2日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做了飞行表演。苏-30SM 型战机是俄罗斯把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型战机改进后装备俄军的新款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透露，投入俄军服役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数量每个季度能增加 1.5% 到 2%。 到2020年时，新式武器装备在俄军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 70%。管辖太平洋舰队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远东军区透露，今年接收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3。今年装备远东军区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冰雹 G 式火箭炮系统、 S-400 防空导弹、铠甲 S 型防空导弹、卡-52 型武装直升飞机、巴尔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等。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远东地区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军演，但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军演仍然没有中断。经济形势的恶化也没有对军演和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投入部队服役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人权促进会公布了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检视台湾民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是不是受到足够的保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10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了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针对2012年到2014年间政府与网络业者索取人民个人资料或要求移除某些特定言论而进行统计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自2014年中起，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向台湾43个政府和民间机关公开索取个人资料及要求言论移除的资料。这些机关包括国安机关、1、2、3、4级等公务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不过，尽管政府资讯公开法允许人民在政府进行有关其权益施政时，能请求政府提出相关资讯，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邱文聪说，在制作这份网络透明度报告的过程中，却意外面临了许多挑战。
所以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份透明报告本来应该是相对容易才对。
OK，
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做出来第一年发现 很困难啊，就是一个是他们不太愿意给，一开始不太愿意给，第二个是说他们就算想给，有些根本没资料。
根据这一份网络透明报告所取得的有效数据和研究发现，台湾政府在2012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至少发出过4908次索取网络个资，以警察单位占77%为最大宗。另外，还有1234起网络言论下架的要求，其中有接近95%的要求都能成功获得业者的配合。然而，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最保守的数字，因为仅仅是谷歌和雅虎两家业者所发布的资讯公开报告即显示，台湾政府在2014年向这两家业者提出了5579次索取个资的请求，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各政府单位提供数量的总和。邱文聪还指出，政府机关通常没有通盘的法律依据，经常以组织法的规定来索取个资，便宜行事，缺乏索取个资的标准程序和法源，都是让网络个资和言论自由陷入危机的原因。不过，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报告虽然尚不完备，但绝对是台湾迈向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必要的第一步。
这网络透明报告第一届荣获说政府机关的配合度不高，我们做出来的网络透明报告不够完备，好，因为政府没有配合，我们还不可能去把真相完全呈现出来。荣获是这样，但是借由我们的努力踏出了这一步以后，总有一天这个网络透明报告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将会十分的有助于我们去建立完备的网络人权保障的相关法律体系。
报告还提出，统计资料的欠缺始终是这份报告在执行时面临的问题，举凡没有数据统计、人手不足、预算未编、个资疑虑、侦查不公开等，皆是报告书发文邀请后接获的回绝理由。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美国五角大楼中国科科长石明凯说，据他所知，奥巴马政府极有可能在年底前就一批对台军售通知国会，以具体作为来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现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的石明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2016年国防授权法协调文本没有纳入鼓励台湾参与美国空军、红旗军演等修正案，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与台湾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因为他预料奥巴马政府年底前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那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具体展现。史明凯说
：“Any notification, anything doesn't matter if it's $50 million or doesn't matter if it's $5 billion, anything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不管它是5000万元还是50亿美元，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武器系统，不仅仅是金属或电子产品。就台湾的主权身份而言，它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政策。”我对于从现在开始到12月之间会有军售的国会通知非常乐观。
石明凯所说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时间，正好是明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有意对北京或对台北传达某种信息？石明凯说，他并不认为军售时机与选举有关，因为面对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时间是适合宣布对台军售的好时机。因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峰会中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出台湾关系法，已经算是相当的不容易。石明凯说，
我原本希望美国这一方能够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有更强力的声明。最理想的情况是看到美国说，台湾在目前中华民国宪法下是一个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或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个情况。不过，只要有任何提到台湾的讲话，都是好的。 即使只是提到台湾关系法，我认为都是有用的，这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多了。
与此同时，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这个星期天开始将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3天，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台湾国防部官员都将在会中发表演说。台湾民进党政策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也将带领30位台湾本土国防工业的厂商代表参加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过去7年来，海峡两岸在建立共识跟互信之后呢，已经签署了20多项协议，彼此关系可以说是改善很多。不过当前两岸在核心问题方面还有距离，他说包括有关统一的谈判，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5岁的马英九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电视专访时表示，自他上任后，两岸关系从原本的对立紧张转为和平稳定，双方建立共识后事情就好处理。过去7年来，两岸已签署23项协议，小问题会有，但是没有大的问题。至于台湾与中国还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马英九说，
他们觉得应该两岸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说要看哪一类的政治问题。如果是要谈有关统一的问题，我们觉得时机并没有成熟。但是我们跟大陆已经在2009年签订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跟司法互助问题。您看看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如果算，那我们已经在等于说5年前、6年前就已经签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正在跟大陆这个协商两岸互设机构的问题，这算不算政治问题呢？好像也带一点政治性。像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不排斥，可是如果要谈比如说更敏感的包括统一的问题，这些我们就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为何目前并非谈统一的时机？马英九表示，
双方的差距确实是在减少，但是一些核心的问题呢，双方还是有一些距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这些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能够让更多的交流减少双方的差距，拉近双方的距离，到那个时候假如有双方都有意愿谈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否则的话现在谈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的。
8年总统任期将在明年届满的马英九表示，台海两岸分治66年，彼此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还需要更多交流来拉近距离。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的确做出了极大的变化。
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它的经济它的社会要比以前要自由多了，它的股票市场也非常的这个兴旺，这过去是很少见的。
马英九表示，两岸的政治体系还有很多的不同，双方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此时谈统一不太合适，台湾也没有准备好，目前并没有急迫性需要立即讨论政治问题。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星期一说，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领空，土耳其派出两架 F-16 战机把俄罗斯战斗机驱逐出去。土耳其外交部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并且警告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侵犯领空的行为，俄罗斯就要对任何不受欢迎的事件负责。俄罗斯媒体援引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的话说，事情的确有发生过，他们已经向土耳其官员做出了解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华盛顿正在就这个问题和土耳其进行磋商。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的调查美军星期六空袭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造成至少22人丧生的事件。这次轰炸行动引发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管理这家被空袭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无国界医生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该组织说，袭击造成12名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阿富汗当局星期天早些时候表示，有10到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藏身在医院中，但是无国界医生在声明中说，美国空袭之前没有任何医院员工报告说有人从医院向外开火，并且说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轰炸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医院。美国和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历经八年谈判后，星期一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最新一轮谈判据报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连续进行了5天。这个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英文简称为 TPP,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知识产权保护，一部分是货物关税减免。预计数以千计的商品、货物进口关税等贸易壁垒将逐渐取消。TPP 协议参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40%。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为来自中国的屠呦呦和来自日本的大村智以及来自爱尔兰的坎贝尔。这是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领域的奖项。屠呦呦生于1930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但是屠呦呦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也有人提出质疑。也曾经参与同一研究项目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对媒体说，在很多方面研究成功的最后单位并没有采用屠呦呦的乙醚提取方式，只是受到启示。朝鲜10月5号下午经板门店停战村释放了韩国青年朱元文，韩国情报部门将了解他在朝鲜被拘押期间的情况。报道说，21岁的朱元文今年4月22号从中国边境城市丹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是纽约大学的学生，2001年以来一直住在中国，持有美国绿卡。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